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3月1号了，今年已经过去2个月了啊，多么的快呀。我们接下来呢每天的这个时段，高杰呢和唐韵为大家呢都会带来一天财经方面的巨大的一些信息，我们每天给大家带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有很多的事情哈，一个呢是今天的股市啊是全面收黑的，基本上就和昨天一样，昨天是月末呢，基本上是一个月，二月呢已经是把一月的涨幅呢全部都是收回的了，还亏了一些哈。那今天呢美国的股市是开盘就是走低的，同时呢很多的波动都是出现在债券市场的。今天盘中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呢闯过了4%的心理大关哈，那这些呢都造成了现在债券市场抛售的这样的进一步加剧。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欧洲多国也公布了它的通胀数据，联储官员应声不断，所以呢今天所有的股指啊全部是尽数收黑。我们接下来呢请唐韵哈给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几个股指的主要变化。唐韵你好。
是高姐好，听众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美股道琼斯呢是下跌了0.02%啊，收报在32,661.84。纳斯达克呢是下跌了0.66%，收在了11,379.48。标普五百呢是下跌了0.47%，收在了3,951.39。费半呢是下跌了0.09%，收在了2,955.83。好的，高杰。
今天呢有几个经济数据，一个呢是美国二月份的 market 的制造业的 PMI 的终值，这个也请唐韵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的，数值是这样的，二月份 market 制造业的 PMI 呢，它的终值是47.3，预期是47.8，那么前值呢也是47.8。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呢是二月的 ISM 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有所改善，是由一月的47.4小幅升到了47.7，但是还是低于预期的48。就是衡量 PMI 的这个数值啊，50是一个荣枯的分界线，所以呢现在是少于50的，还属于是处在一个收缩的区间。那么在这个期内呢，制造业就业指数是由50.6下跌到了49.1，支付价格指数呢是由44.5升到了51.3，新订单指数呢是由42.5上升到了47。好的，高杰。
对，这个数据呢就能够看出来哈，那分析人士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呢说明美国的制造业在二月份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出厂的商品的平均价格呢还在大幅的上涨，通货膨胀的这种涨幅啊连续第二个月呢仍然在加速，这说明呢价格的压力仍然是居高不下。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制造业 PMI 的这个指数啊再一次说明哈，美国的这个通胀仍然是非常的火热，这匹野马呀冲劲十足。今天的美国劳工局也公布了去年一年的平均下来的失业率的数据，在去年呢美国全国失业率是3.6%，其中49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年平均失业率呢都出现了下降，只有一个州啊它也是跟去年前一年持平，所以呢整个的劳动力市场在美国全国都仍然是比较火热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综合不光是刚才今天公布的这两个数据和我们上一周一系列的重磅的经济数据都看出来，顽固的通货膨胀，火热的经济数据，所以市场呢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可想而知啊，都是预计升高，以前的乐观情绪呢也全部被打下去了，基本上和美联储呢现在看法趋于一致哈，就是美联储必然会加息，态度呢表现的也非常的明确了，今天就有两个联储官员也讲话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呢有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4%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这也是创下了从去年的11月10日以来最高的一个记录了。 去年的在今天的盘中哈，最高是攀升到了4.004%，尾盘收盘的时候呢，小幅的回落到了3.999%，全天呢是涨超过了6个基点左右，这就代表着呀，这一轮啊，可以说是史诗级的这种历史性的债券市场的大崩溃呢，就迎来了一个新的加速度哈。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它曾经触及到4.231%，这是14年以来的一个高点。现在呢，又过了四了。我们今天看到呢，富国银行就认为啊，在短期之内，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可能会轻松就突破4.2%。10年期的这个美国收债率呢，它收益率它基本上是帮助设定从抵押贷款呢，到公司债券呢等各种利率的这种锚定啊，那么它的这个收益率的升高，你就提高了消费者和企业借贷的成本。你通过呢提供风险比较低的这种稳定的回报，那么其他投资呢相对价值呢都会缩水了。所以呢，只要是这样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上涨的话，像科技股还有成长股都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一定会呢普遍走低的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今天呢整个的市场全部是走低。今天呢短期的利率包括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跳涨了7个基点，突破了4.9%。还有呢这个6个月期和1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是哈，首次都突破了5%，这是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啊首次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高度。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原油和黄金呢也都是上涨的。WTI 原油呢今天是上涨了0.83%，报77.69块一桶。布伦特原油4月期货收涨0.5%，报每桶84.31块。黄金纽约交易所4月交割的期货呢是上涨0.5%，每盎司收1845.4块。现在是连续第3个交易日上涨。今天呢有2位联储官员，他的是个说话呢是非常的鹰派，唐韵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嘞，我们先来看看啊，亚特兰大的联储主席叫做博斯蒂克，他今天表示呢说美国的通胀率啊仍然是过高，美联储在对抗通胀方面的任务还没完成，在考虑政策转变之前，需要看到货币政策对需求产生更大的抑制作用，工资增长要放缓，然后才能够得出通胀正在稳步下降的一个结论。他认为呢，需要把利率提高到5%到5.25%之间，并且在2024年的多数时间要保持在这个水平。他说的是2024年的多数时间呢。另外，他也指出呢，说美国的经济啊有足够的动力经受住加息的考验。还有一位联储官员呢，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主席卡什卡利，他在今天表示说，对加息25个基点或者是50个基点持开放的态度。他说，去年12月呀，他的观点就是美联储需要将利率提高到5.4%，并保持不变。高姐，
我们今天也在看一些比较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消息。就在几个小时前，路透社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啊非常重磅的独家的消息，他说呢是来自多位美国官员的这样的一个确认了，说呢美国正在尝试着和盟友进行磋商，进行首次的这样的初步的磋商，想呢去给中国啊中共呢进行战争制裁。这是从昨天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呢对中共发出最明确警告，昨天呢他就在讲到哈，你们如果要是给俄罗斯提供这样的致命性武器的话，那么我们会对你们的企业、你们的个人呢进行制裁。这个呢被美国的 CNN 等等的说，这是至迄今为止美国最明确的对中共的一个警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发现这个消息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升级，等于说路透社啊，通常美国政府也会通过华尔街日报啊、路透社呀、这样的比较有权威的媒体呢去透露一些消息。这我们也能感觉到，这可能也是在给中共啊再发出进一步的警告施压，也展示了美国的某种哈这方面的决心，那就是他真的在跟盟友磋商了，一旦呢你们走出了最后这一步，那么我们就要去对你进行制裁。这个制裁呢是属于战争制裁。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中国在北朝鲜的时候，1950年51年 年之后呢，就被整个联合国哈进行了制裁。当时呢是这个战争被定义为是侵略战争，也让中国呢失去了在二战之后啊20多年以来最黄金的发展的时期。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跟北朝鲜今天一样，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制裁。那么之后呢，跟美国之间交好之后，这个形势呢才去什么改革开放，中国形势才一路呢走到了今天。那么如果习近平和中共集团进一步哈向前走的话，那么这个形势将发展到哪一步呢？这个球现在已经是在习近平的脚下，那么他到底这只球踢还是不踢出去，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最重磅的消息。我们今天看到呢，也有一个消息说，中共方面有26艘这种战船向南海的一所比较大的岛屿呢去，好像是哈又要建设这个军事基地。那么这个呢也是啊加剧呢整个在南海方面的一种紧张局势。所以我们看到呢，不管是美国方面包括中共方面，现在的态度都趋于强硬，这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另外呢，就是从昨天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院已经召开了这种首场的完全是应对中共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呢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光是在昨天一口气儿就通过了至少14个法案，而这里边大多数都是针对中共台湾的各类的法案。光是在关于台湾的法案呢就有四个之多，其中的一部法案当中呢是美国的金融委员会他们所推出的这样的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就直接讲出来啊，是这个财经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法案。他说呢，如果哈就是如果发生这种台海战争啊，那么美国的所有的金融部门是不允许给中共的官员及其亲属呢进行金融服务的，这等于就是要祭出金融制裁了。而且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还要把它翻译成中文，让这些中国的人民看到他们的这些高官在海外有多少资产啊。这是今天也是很重磅的一个消息。以前我们曾经都是开过一些玩笑吧，就说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那么你去看一看中共高官的这些二奶三奶他们在海外的这些儿女们哈，他们这个银行账户的钱会不会抽走。如果是抽走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去可能啊有这样的可能，否则的话呢大家不过是在极限施压。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呢，在这个上面如果这个立法通过了的话呢，那随时可能触发哈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接下来的每一步每一天每一个事件会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真的是能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似的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昨天到今天的这个听证会当中呢，美国方面对此呢其实是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在美国国会山报哈这个 The Hill 这篇这个媒体当中，他发表了呢乔治梅森大学斯卡利亚法学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叫做 Jeffer 哈他的文章。他这个文章呢就是叫中共威胁临头哈，美国朝野呢是大梦初醒吧。他就讲到哈昨天的这个首次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这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背景呢就是一个是间谍气球事件，一个呢是北京准备秘密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侵乌战争的武器哈。那么他呢就在讲到哈，就这篇文章当中讲到，我把这个观点给大家说一说。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些事件只是中共长期威胁的最新例子。多年来，中共国通过盗窃、广泛的黑客攻击、勒索在华美国公司、窃取美国的专有技术和工艺，掠夺了美国数万亿美元。美国人早就知道中共在国内的行恶，比如对基督徒、佛教徒、少数民族的广泛镇压等。美国人也知道中共国政府呢利用其社会信用体系惩罚那些不服从中共的人。美国人还知道数百万的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被关押在现代古拉格接受再教育。但中共在国外的所作所为更令人担忧。今天中共国在南海建造军事化岛屿，大规模 模空中入侵台湾，在边境与印度发生冲突，对印太地区的美国盟友进行威胁。北京伪装成经济发展计划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大规模经济控制和政治胁迫的工具，同时让发展中国家堕入中共的融资陷阱。中共还利用经济杠杆让 NBA 这样标志性的美国机构驯服，威胁自己的球员、教练、高管不得反对中共国残暴的人权记录。 NBA 的企业行为是美国的耻辱，应该受到美国球迷群的惩罚。大批美国教育机构直至最近还在主办孔子学院，仍然允许其他中共国有影响的组织在校园内运作，并从中共国接受大量的匿名捐款。多项对美国公民的起诉都能显示，一些美国大学的教职员工秘密领取中共的金钱，帮助中共国盗窃知识产权，在美国搜集政经情报。文章当中还这样写，他说中共啊得寸进尺，竟然在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设立所谓的警务站，目的是威胁美国公民和中共国的公民。如果反对中共的路线，其家庭就会承受后果。中共附属公司收购了大量美国农田以及最具战略意义军事和港口设施附近的资产。中共利用技术，通过华为、抖音等公司收集大量美国人的数据，用于训练机器学习算法，以便将来对付美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会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其重要等等啊。那他呢这里边就讲到哈，委员会的主席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议员 Mike Gallagher 和资深成员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姆蒂啊，最近都说他们将强调中共对美国、美国人民、美国的价值观所构成的生存威胁，强调中共大量扩充军力，包括计划建立拥有400多艘军舰舰艇的海军，届时规模将比美国海军大近1/4。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听证会哈，解释了这场斗争不是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斗争，也和华裔美国人无关。相反，这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事关中共残酷镇压自己国家的人民，向国外输出这种镇压，并威胁美国及其盟友。这篇文章我就详细的读了一下哈，就是希望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在海外的华人更加的清楚美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共的。不像中共自己一方说辞，你去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做的这些总结。那么这些呢，很多的事情在美国海外的华人呢，我们自己也是不断的被中共派出机构哈，被给洗脑甚至是鼓动。就在明后天，在德州，我们知道美国至少有28个州就像德州一样推出了这个法案，禁止中国公民和中资在该州呢去购买更多的土地以及 property。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法案从推出开始，现在呢要通过听证，就已经遭到了呢来自于北美华裔居民的这样的一个抗议，包括其中啊有我也看到一些这个反共的人士。明天将有几个大 bus 从达拉斯等多个城市拉着这些人呢到奥斯汀德州的这个首府，在听证会呢要准备发言。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哈，当德州推出这个法案的时候呢，有对这个法案反对的华裔，也有对这个法案支持的华裔。那么支持的这个华裔呢，受到了反对华裔群体的暴力攻击和人身威胁，这就是在这两天不断的在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The Hill 这个杂志当中发表的这篇文章，清晰的呢能看出来，美国人是能够分清楚的，中国人民华裔美国人是不是美国政府啊这一次安全策略的敌人，他们是在跟中共啊中国共产党。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呢，就是有一些的海外华人啊，那就是呢他总是跑到美国政府去进行抗议。昨天在这个非常有意思，在昨天的听证会当中啊，有一个粉红拿着这个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啊，打着这个旗，打着这个标语啊，在这个会场当中，然后被保安呢也拖出了会场。一方面我们能看到美国的听证会真的是一个 个人民的殿堂哈，你只要没有攻击性武器，你都可以在那里边呢去坐在里边。这就是美国一个自由开放的体系。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样的一个行为，中共也都会把它利用起来。那么包括呢这个组织啊，承认是他们的组织成员。那么也有分析呢，就指这些什么粉红什么联盟 or something 哈，那后边呢都有一些中共的资金和影子等等。还在这个听证会上说啊，禁止亚裔仇恨，讨论的是中国问题，跟亚裔仇恨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都是呢在昨天和今天所发生的一些重磅的消息。这些消息呢都和美国美中之间的安全策略、安全的这个政策、外交，包括呢未来两国之间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我们海外华人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们是一个财经的节目，但是呢在这里边啊和财经方面呢都是有密切相关的，所有的这些政策呢都会影响到企业。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呢这个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商会呢做了一个调查，这是呢这个商会从有这个调查二十几年来，将近三十年当中，首次美国的商人呢不再把中国当成首选地了，不仅是首选，前三名都不会把中国放在里边了。好，我们请唐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调查是由中国美国商会他们组织的。美商呢在中国，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大概到目前差不多有900家企业吧。他们这个商会呢每年都会发表一个白皮书，对他们的总体的情况做一些总结，也会做一些调查。那么在最近他们调查的一个结果就显示说，在中国大陆经营的美国企业对中国大陆的业务前景越来越悲观，大多数企业呢正在修改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计划，把总体的投资减少或者是保持现在的情况不变。但是呢有 45% 的人认为说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是正在恶化，这个比率呢也是过去五年以来是最高的一个占比。这个调查当中呢还显示出首次有大多数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说中国大陆不再被视为投资的前三大重点市场，这就是高杰刚才说的啊。另外有 66% 的受访者表示说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啊，依然是首要的商业挑战。65%的会员企业表示呢，他们不确定或者是不能肯定中国是否会对外国投资进一步的开放。所以从这个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商在大陆他们是越来越没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在这两天呢，其实中共又给大家做出了一个表率哈，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呢，他是这两天我们知道 FBI 除了美国能源部已经是说他们认为呢，他们这个就是国家实验室啊，很多都是国家级世界级的这样的实验室的一些专家说呀，这个病毒很有可能是从武汉这个实验室泄露的。那么就在昨天呢 FBI 的局长啊 Ray 啊，他也接受了美国的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呢他们是有信心哈，认为情报分析呢显示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是一个这个事故啊泄露出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也是美国的情报部门首次公开的承认病毒呢来自中国的实验室，这都是在密集的在这几天所发生的。我们能从这里边看到哈，就是美国方面不断的在给中共方面施压，给习近平施压啊，不让他走出最后的关键的一步。但是哈，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习近平会走到哪边呢？然后呢，这个病毒的这件事情不断的在发酵嘛，那就有一个美国的独立公民的记者，他在推特上面，在他的账户当中呢就讲，他说美国的这个福奇啊，他呢去资助了武汉实验室。他发了这个推特之后呢，马斯克转推了，转推之后还做了一句评价啊，他说福奇是通过这个健康联盟啊，我们以前都说过啊，就是联合健康的那个基金会啊，通过他呢去转的这笔钱。其实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转了这个推，这个推呢是针对福奇的，然后呢和武汉实验室呢是有关系的。结果呢环球时报哈点名对马斯克进行了批评，说呢你在马斯克你在砸中国的锅吗？这件事情呢就非常有趣。然后呢他在文章当中就说，哎，马斯克你这样的一个评价呢会被那些抹黑中国的媒体呢利用起来呢，继续呢就是给中国抹黑吧，就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么报道这件事情的美国的媒体哈都在说，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是因为马斯克在中国有 那么大的巨型的工厂啊，那是他自己在全世界第二大的工厂啊，所以呢就被中共呢抓住你的小辫子了，说哎，你是不是在砸中国的锅呀？中国就是说你吃怎么着，吃着中国的饭啊，还砸着中国的锅，这是中共历来说的这样的说法。所以呢，等于说就在这一两天，他再次呢去做了这么一个演示。之前呢是逼着 NBA 的人呢，他的 manager 不可以呢对香港的事件去发声，如果发生的话就如何如何啊，都不给转播 NBA 的比赛，结果 NBA 的球员全都是屈膝下跪。这是呢发生在2020年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又对马斯克做出了这么一件事情，马斯克怎么做的呢？他把这条推特给删除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也非常的有趣，那么外界呢就在看呢，说马斯克这个人可不是一个能够屈膝跪倒的人。那么现在呢，他可能看起来中共呢逼着他得收回了这句话，他不想呢在这个时候啊去影响在中国工厂的生产。但是呢，未来的这个反弹力啊，马斯克会不会做出这种重大的反弹力呢？此前他收购推特在美国所承受的来自左派媒体和全国的这种啊那种攻击啊，在那么巨大的压力之下，马斯克仍然是一意孤行哈，就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儿。那么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呢就是很有趣儿啊，这些事情都联合都。一起呢都搅到一起发生了。好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呢哦，还有一个啊，我们得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德国方面，也请唐韵为大家介绍一下。昨天我们为大家讲了呢是西班牙还有这个意大利吧，他们这个通胀数字呢都是比预期值高，然后呢今天是德国，明天还有一系列的欧洲国家的通胀数据都会公布哈。那么德国呢结果也是通胀加速，请唐韵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我们来看看啊，根据欧盟统计局的一个标准衡量，美国二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初值是同比上涨了9.3%，涨幅呢高于一月份的9.2%。经济学家此前预计它应该是放缓到9%的，但是没想到哈、啊，比9%还高出去了，高到了9.3%。所以呢，这个已经是在能源价格从去年的高位回落的一个基础上。但是其实这里面还包含着一些食品啊服务的价格它是上涨的更快，所以才导致它整个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一个提升。那么它的这个意外的提升呢，导致德国十年期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上升了0.07%，达到了2.71%，也是创下了自2011年七月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呢相继法国西班牙之后，德国这又都通胀加速了，就给欧洲央行带来了新的压力。欧洲央行的官员呢也准备在三月份再加息50个基点，其中很多人都还支持在三月份之后啊还要继续大幅度的升息，直到通胀率朝着2%的这个目标呢可持续的回落。另外呢高盛也对欧洲央行的峰值利率做了一个预期啊，他说呢目前预计欧洲央行在五月会议上将加息50个基点。高盛说呢这将使欧洲央行的终端利率在六月份达到3.75%。好的，高姐。
好的，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今天市场呢还是关注的是什么呢？昨天是高盛的投资者会议，今天呢就是特斯拉。我们呢接下来广告之后啊就给大家讲一讲特斯拉马斯克在他今天的投资者大会上讲了什么呢，他讲了什么呢直接造成了他的股市盘后呢本来今天收盘就跌了1%多，然后之后呢已经跌了5%多了，快6%了，到底为什么。
哎，我刚发现家里的亚马逊智能音箱还能收听希望之声呢。
真的吗？怎么听？
对着它说句话就好了。你看着啊。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Playing Sound of Hope Mandarin.
慢慢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呢手机不离手，手机不离身。
太方便了，回家也可以用智能音箱听希望之声了。
记住啊，口令是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 408-480-5950。 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飙涨，是时候为你的房子安装太阳能屋顶了。
为啥呀？
加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屋顶可以大量发电，不仅可供家庭日常使用，还能为电动车提供能源，经济环保。现在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安装新型太阳能屋顶，比安装太阳能板更便宜，更方便维修。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提供免费估价，零首付，分期付款，还有30%退税，50年质量担保，
这么划算，我也要去安一个。
屋顶安装就找 West Shore Roofing， 31年安装经验，工艺完善，品质优良，是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工人经过专业培训，防疫措施严格。现在就预约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华人经理泰瑞正，408-221-7763，408-221-7763。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今天呢是3月1号哈、市场上最关注的呢今天就是特斯拉的投资者大会啊、我们来看一看哈，今天这个特斯拉马斯克都讲了哪些事情。好，唐月你来先讲，然后我来给大家做补充。
好的，马斯克呢他是做了一个报告文章啊，主题叫做我们的能源经济肮脏而浪费。这是因为呢他认为全球80%的能源目前依然是来自于化石燃料。那么在去年3月的话，马斯克就宣布说正在制定他的 Master 3的这个宏图第3篇章嘛。那在今天的大会上呢，他就把他的这个计划的一些部分呢跟大家公布了。那首比如说它的这个储能240泰瓦时，可以再生电力呢要达到30泰瓦时，另外要制造投资10万亿美元，能源呢要求不到燃料经济的一半。另外它还能提到呢新能源电池生产过程当中的关键限制呢是来自于提纯锂元素的产能，而不是发现锂矿的资源，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呢能够垄断锂矿资源。另外马斯克还推出了为登陆火星的火箭生产燃料的一个终极计划，这就是要从空气当中啊提取成分，然后呢合成甲烷燃料来驱动火箭。他同时呢也提议用氢气来完全替代煤炭，并称呢在工业生产流程当中一定数量的氢气将是不可或缺的原料。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也表示说，特斯拉的它的电动卡车呢会在今年问世。那其实关于它的这个稀有元素啊，它还有一个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它呢要有一个颠覆性的创新，就是不用稀土来造电动车。那大家知道啊，电动车的电机目前是依赖于稀土元素的，但是在美国稀土元素是比较稀缺的，全部是依赖进口。所以特斯拉呢它就现在就是致力于减少稀土元素在它的电机当中的占比，目前是占比是在减少的。比如说它的 Model 3驱动模块的稀土使用量呢就比以前就少了25%。那在未来它要用哪些元素它并没有说，但是呢以后可能大家会看到吧。这是马斯克他的一个在创新方面技术创新方面的一个提法。还有一个数字呢是特斯拉的首席财务官啊，他也在这个表示说他们的公司呢将要投资1500亿到1750亿美元，以实现每年要制造2000万辆汽车的一个愿景。他目前去年的汽车产量大概是130多万辆吧，那现在呢要一下子要提高这么多辆可见他的计划还是相当的宏伟吧。 对，那我就先说这些，高姐请补充。
对，那这是呢马斯克哈今天他的这个报告，结果他随着他的报告呢盘后啊，这个他的股票已经跌了超过5%了，5.6%左右了。我想呢他是就是这个他继续要投资的，他的首席财官就说嘛，他这些乱七八糟计划呀，他要投资1500亿到1750亿来实现他每年制造2000万汽车的这种愿景。这些呢都是哈，你投资那么多，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能够有更大的利润带过来，所以在特斯拉的股价在上述投资评论发表之前已经开始走跌，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内容时候呢盘后继续跌啊，已经跌下了200的这样的一个关口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有呢就是他有今天也有消息来自路透社的消息，他们正在推动给他们自己最畅销的车型 Model Y 进行改造，不管是外观内部哈，同时呢这个改造将明年呢就会量产了。同时呢他们还推动了另外一个对 Model 3进行改版，也是呢为了降低成本来吸引的 Model 3的吸引力，也是包括它的外形啊性能啊等等啊。他在墨西哥建工厂的消息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说呢他要在墨西哥的这个工厂啊给当地提供6000个岗位的就业啊，这也是今天的一个市场上非常关注的吧啊。马斯克这是一个商业奇才哈，包括呢在技术方面其中他提到的这个氢的这部分呢怎么样去氢气是未来人类使用能源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实这个呢真的是值得大家呢去关注的。此前我们记得大家就是有这个美国的研究室哈，就在利物莫那边的研究室嘛，他们不是发表了一个所谓的那个点氢的那个点燃的那个研究吗？那个研究呢其实就是认为是人类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突破。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能够做成这种核氢的什么聚变呢或者怎么样，如果能起到这样人能够去采用氢的这样能源的话，这将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氢在整个宇宙当中它的含量是取之不尽的，在整个的大气啊整个的这个空气当中，那么如果你能够好真的有效的利用这个氢啊的元素的话，那真的是拿到了一个天火，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那人简直是不得了的一些偷到了天火一样。所以呢这个包括日本方面他们也都在研究氢啊，包括氢汽车呀等等的氢气的汽车。那么马斯克提出来的这个呢，我觉得我今天在看他这个报告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怎么讲，就是很可能的或者是研究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方向。他做的那个稀有这个金属啊，那个锂啊，他不用锂代替，他要用这个电磁哈，就是共磁这个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也是呢他在最早的时候在特斯拉的产品当中用的一些理念啊，就不用这些稀有元素。那么这些是否将来还会回到他的这个产品当中，这是非常值得外界呢所关注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另外一家公司哈，这个公司呢叫做Silvergate 银门。以前我给大家曾经报道过啊这个 Silvergate 的一些故事啦，那他呢今天是暴跌了啊，盘后呢已经重挫了，下午的时候刚收盘的时候已经重挫了18%，现在已经重挫了近32%了。他呢是说啊他们没有办法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 10K 啊，就是 10K 的这个报告。他说呢他们会对这个内部控制进行更多的研究，还没有记录哈对这个财务指标众多调整的这个意见，没有记录。监管和其他的要求呢，这些调查呀也妨碍了本公司递交报告的进度。他们说呢我们自己正在评估当前形势的影响等等的。他预计呢诸多的变动将会对受监管的资本比率啊造成负面的影响等等的。所以呢这又是哈继这个币圈丑闻之后呢又一次对币圈的一个打击，因为他这家公司呢也是对给这个币圈呢提供一些服务和保证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吧。所以今天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那今天呢还有几个哈，包括电动车呀等等哈，我们请唐韵给大家报一报企业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唐韵，
好，我们要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这些公司的股票吗？什么时候我们请？
我现在没有办法连线，我们先往下走，把更多的消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分享，好吧？
好的，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一家客户关系管理的软件服务提供商啊，叫做 Salesforce Inc. 这家公司呢，它是刚刚公布了去年四季度的一个业绩。那么它的营收呢是83.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预计呢，2024财年的收入是在345到347亿美元，这个数字呢也会高于分析师预期的340.5亿美元。所以呢，今天这个 Salesforce 它的每股是盘后涨超过了14%啊，大涨。好，这是一家公司。再来的话呢，还有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个板块啊，就是快餐连锁的这样的一个餐饮板块。虽然在今年的话特别是二月份啊，股票都在往下走，但是呢，餐饮这个板块呢表现得非常的亮丽。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统计啊，连锁餐饮的股票是今年以来表现最好的板块之一。比如说啊，像 Wingstop 它的股价呢是上升了24%，还有 Cheesecake Factory 股价是上涨了18%， Brinker International 上涨了19%， Texas Roadhouse 上涨了12%。那相比之下，在个同期标准普尔500的指数呢上涨只达到了3.4%。对，这是餐饮的一个板块。高杰。
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餐饮板块啊，像Wingstop 呢，它今天还继续上升0.32%啊。Max 还是没上线，否则的话我让他会给大家看一看接下来的走势。我们先往下走吧。所以 Cheese Bank 呢Cheesecake 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在我们湾区的这个Valley Fair 那里面就有一家分店，那它的股票呢也是哈，涨幅都达了20%。我看一下它今天的这个股票的价格哈，它今天好像今天我看到这些股票都是在继续上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 Chase Bank 今天它也上涨了1.98%，每股是38.18块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哈，今天有几个很有意思的消息。一个是 OpenAI 哈， OpenAI 呢今天推出了收费的商业版，它呢是正式宣布了哈，向商业用户提供呢ChatGPT 和 Whisper 语音转文字的 API， 也就是呢它现在开始向有意在自己家的 App 或者是产品中提供相同的 AI GC 服务的企业呢提供付费的接入的产品。OpenAI 呢在去年9月份就已经推出了叫做 Whisper 耳语哈，这种语音转文字的模型。今天呢它则是正式拿出了 API 的接口，让这个商业伙伴呢付费可以接入，定价呢是按分钟的，每分钟是0.006美元哈，半厘，不到一分钱，可是它是按时间计费的。这个 Whisper API 呢是支持对语音文件进行转录和翻译，而且呢它是支持英语、中文、阿拉伯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几十种语言。唐韵，你听这个消息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后大家不用学外语了 right？ 有没有这种感觉？
真的，
对吧？
我是觉得这个确实是 AI 对我们这个时代要产生巨大巨大巨大的改变，这真的是有的简直你都想象不出来会有多么大的改变，
是吧？你这以后不用大家费劲巴拉的背单词，然后呢练口语练听力了，拿着软件走遍全天下了哈，只要它速度够快。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说这个 AI 啊，智能啊，包括马斯克昨天我们给大家也更新哈，都在去组建自己的团队要做这个 AI 方面的投入啊，包括 Meta 对吧，这就 Google 都不用说了，简直疯了一样都涌入了这一部分。所以呢
你知道吗高姐，就很有意思哈，我今天还看了一个，就是有的人呢就把那个 ChatGPT 啊，把中国境内的高考的题各科物理生物的让他去答，他答的蛮好的。
对呀，
你很惊讶吗？他的这个智商真的是
能
超过一般人
啊！我看到高分能打到70-80分，次一点的也能打到及格哈。
对，
这还是
因为他对中文其实回答的准确率没那么高。 如果是英文的话，我想天哪，这学生们去考 SAT 啊什么的，
在美国也是啊，他也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考试。所以呢，现在呢 AI 啊，第一部分取消的可能就是新闻工作人员，以后呢咱俩不用在这嘚啵嘚啵的在这说了啊，把 AI 说的给他打入今天的市场的最主要的信息，然后 AI 就语音就出来了，然后大家就都听着 AI 去讲了，所以以后我和唐韵可能就被 lay off
就可以退休了
对，
提前退休。
对，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罗马政府哈，罗马尼亚的政府，他们是第一个在全世界宣布啊，他们说啊，他们邀请了一个叫做新的荣誉顾问，就是一个名字叫做 Ion 的人工智能啊，也是 AI 的助手。他们说呀，他这个 Ion 的马来西亚研究人员开发的构造呢，像个镜子，但是这个界面呢就可以发出声音。罗马尼亚的总理呢丘卡他说呀，这个 Ion 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检视社交网络，通知政府，罗马尼亚人即时的提议与希望。然后呢，这个罗马尼亚的总理呢还说哈，这个此举啊标志着国际首例，并形容这是首个运用人工智慧的政府顾问啊，荣誉顾问已经是登场了，在政府机构里面登场了啊。罗马尼亚呢其实是欧洲联盟当中哈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啊，这也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吧。然后但是他们的这个新创企业也是蓬勃发展，他们被称作是东欧的矽谷哈，所以他们呢哎也搞出来这个东西，哎政府呢还把它采纳了，它现在只是用于呢去这个百姓的即时的提议与希望啊，用作这个，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有一个桥水基金啊，它也现在要裁员，节省了钱要干嘛呢，也是要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在 AI 还有机器学习上。那桥水基金是最大的一个对冲基金了，它的创始人达利欧是应该是去年十月退出的。那现在新的掌舵人呢他叫巴迪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我们呢要做以前一直做的事儿是肯定不行的，要么就改革，要么就要死亡，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不仅仅是这样做，而且还要宣布裁员。目前1300名员工当中呢要裁100个岗位，大概占比是8%。
每一次的技术的进步呢都会对传统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哈，从蒸汽机的发明，从计算机的问世，到人工智能的这样的出现。所以呢接下来这又是对哪些行业哪些人会带来致命的这样的冲击呢？所以这个涉事啊变化的实在是太快。我看到的有的人就在分析，现在呢应该是你怎么样学会操控人工智能啊，你怎么样能够问出更好的问题，你怎么能够让它工作的最棒，这样的呢是也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是不是一些年轻人啊可以呢去学一学哈，那去你不一定去开发它，但是呢你最善于用它，那你也将是成为呢最厉害的那一个管理者。因为不管怎么样，他把所有人都裁掉了，还得有一个人去操纵这个 AI 的，那么那个时候这样的人将成为下一波的这样的人才最大的需求，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有个朋友呢他想问一下T-Mobile 哈，这个股票，对不起哈，今天 Max 不在，我呢还要等一等啊，他上不来的话就请明天我再帮您问这只股票，问他未来的走势好不好？那接下来呢还有点时间，我就和唐韵呢一起呢给大家再去讲几个哈其他挺有意思的一些消息吧。一个呢就是达美航空公司，他们呢是给这个那个驾驶飞机的机师啊，劳资协议呢获得批准了，他们将在未来几年呢大幅的加薪34%。好，唐韵怎么回事？
好，达美的机师，这目前不仅仅是达美啊，整个行业呢，因为美国的整个境内的航空需求现在还是继续成长的，机师的岗位的也是空缺非常的多，所以呢，机师们就要求给自己一个是加薪呢，另外有更多的休息时间等等。那么达美今天他是对他们的一个谈判的新合约要进行一个投票，那么如果这个实施了的话，按照这个新的合约，他们所有的飞行员啊在4年内会获得 34%的加薪，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改善。那么如果这个协议顺利达成了呢，这个条款也会估计会成为在美国航空业其他航空公司和他们的飞行员谈判的一个最低标准。比方说现在像联合航空啊、美国航空、西南航空等等这几家航空公司呢，也都是在和各自的机师工会在谈判的一个过程当中。那这里面有个数字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美国航空市场的反弹是非常快速的。去年十月份，国内航空的需求呢，和2019年时候的水平就基本持平了，只是略低0.8%。相比较之下呢，全球其他地方的国家旅游需求平均则是下跌了22.1%。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发展确实是反弹是恢复是非常快的。航空公司的高管也表示说，就是飞行员机师的缺乏限制了他们运力的成长，这也是导致大家坐飞机机票价格居高不下的一个因素。高姐，
机师现在比较缺哈，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2020年、2021年啊、2021年、2022年，他强迫一些机师呢就是打疫苗，结果呢后来就发生了很多的这样的机师突然猝死啊、昏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现在各个航空公司又招那些被开除，那个时候不打疫苗被开除，又把他们招回来了。所以其实现在的机师的人手是非常奇缺的。所以呢，那当然了，物以稀为贵，那人家到处都是聘你，为什么不给我高的工资啊？这就是一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了哈。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再给大家讲一下关于中国的一个消息。今天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消息，它是说呀，来自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的一份数据，二月份的制造业的指标以十多年来最快的速度上升，而出口订单在近两年来首次出现增长。这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的报告显示，服务和建筑活动也进一步扩张。然后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说呀，说对本周末将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来讲，这个报告将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有助于呢将焦点从动态清零政策造成的伤害来转向经济增长。好，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消息，看来呢似乎对中国的经济很乐观，但是呢美国之音在昨天采访了中国的财经专家，叫做贺江兵。那贺江兵呢则对这个呢则是持完全否认的看法，他不认同啊，包括现在中国媒体国内的媒体和研究机构也说啊，房市回暖呢等等的，他说根本就没有回暖的迹象。根据住建部最近发布的调查，中国呢有6亿栋楼房，90%在农村，10%在城镇。他说城镇的房屋一栋可能就几十套房，以总量论，中国的房子根本就过剩，可以住上30-40亿人完全没问题。中国的房价又普遍偏高，总市值超过60兆美元，是美国的2倍之多，可见泡沫之大。贺江兵说，现在经济不好，过去3年的动态清零防疫让经济停摆，地方财政断流，民众对未来的预期也不好，哪有可能突然回暖？各地的房价，特别是2-3线城市，房价没有回升，连交易量都没有，怎么可能回暖？分析造成中国房市复苏脆弱的原因呢，他是认为主要在于宏观经济的风险，包括疫情有没有反复啊，当局有没有无差别的对待民企与国企啊，偏偏的民企又是乘坐房地产的主力，这都存在着风险。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呢，就是人口的负增长，马上呢中国的人口的大国地位被印度取代，人口发展到了拐点，高龄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对房屋的需求呢一定会减少。还有那一个情况就是就业也是影响房市与房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中共官方去年公布的数据呢，可以知道消费在逐渐的萎缩，疫情3年耗尽了地方的财政，地方政府也没有钱投资，各地都非常的吃紧，所以呢地方财政主导的投资，根本也不太可能。他也谈到了国际方面的一些影响因素，比如乌俄战争导致呢中国的国际关系恶化，还有呢从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使得两国关系紧张加剧，凡此种种造成的冲击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看来今年中国的出口也将大幅的萎缩。他也还提到了说的 若干产业链外移，最明显的就是苹果带走了十多家的厂商，其中包括富士康。产业链的转移势必造成中国大规模的失业以及就业更难，那么民众收入就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更少，失业增加，就更别指望买房子了。所以呢，他就提到了哈，所有这一些呢，就是别看现在政策呢允许房企再融资、贷款、提供他们信托等等，但是呢，从恒大危机之后，其他的房企都面临着资金链的断裂、暴雷等等的危险。如果拿到资金的话呢，他们不会去买地圈地的，他们呢首先会偿还自己的紧急的债务和解决现金流的问题。开发商比民众会更早知道房价会跌，既然如此还拿地干嘛？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哈，就华尔街日报呢还在说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国内的这个专家对此是完全不看好的。中国的房地产呢占中国的 GDP 呢30%多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比例，房地产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经济怎么能够飞呢？他今天说的这些还是口有余地，他人在国内，所以他也不可能说的太多。今天在节目之前呢，高杰讲到了美国的100多个对中共严格限制的法案都在路上，昨天一口气就通过了14个多，这些法案呢都是在不断的去施压，它的经济怎么能好呢？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的哈，这些商会已经是60%多的人都已经不这样去认为了。所以呢，这就是哈，您到底相信是华尔街日报哈，或者是中共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还是相信来自民间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呢？在我们同一个频道呢，也有中共官方的代理人啊，每天呢都在去放毒，所以呢，高杰在晚上呢把各方面的讯息呢都给大家说一说。那么当然了，最后的真实的情况由大家自己去判断。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Max 呢，我们到结尾了，可能会上来了，我们来不及了，明天再请 Max 给大家分析一些个股的情况。谢谢唐韵，谢谢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再见。